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每个礼拜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中英文讲座，是新加坡神之星教会侍奉团队受邀到神学院的讲座。新加坡神之星教会的会友平均年龄是23岁，他们从9位会友成长到今天有5000多名的会友。创会的牧师陈少豪牧师以及他的妻子曾秀平牧师，本着神给他们累代的意向和使命，分享他们20多年来的经验和看见，非常值得今天教会效法省思。我觉得这样的讲座也很适合家长来收听，了解年轻人的想法，激发他们对神的敬畏，发挥恩赐，成为天国的栋梁。如果您错过了之前的讲座内容，请您赶紧下载收藏。今天的讲座内容是神之星教会全球事工的同工以及陈少豪牧师答复现场神学生、牧者、弟兄姐妹的疑问。问题直接尖锐，讲员的回复很有深度，并且以实际的案例、牧养的经验分享他们的心得，相当精彩，值得深思。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我们要开始 Q&A 的时间，我们请神之星教会的牧师可以来到台上。我们看第一个题目，牧师提到先服事再门训的策略打破了传统顺序，请问在实务操作上，当带领者本身也还在学习，如多媒体或缺乏成熟团队时，如何大胆放手让青少年操作，同时确保聚会品质？
好，明白。 OK, empowered
授权。
所以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说多媒体的话或创新创意方面，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尤其是最新潮流啊，抖音啊， IG 啊，都是年轻人在教导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太讲究或太紧张，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可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团队，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让年轻人来教导我们，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利用科技，我们现在好处就是可能50年前是要去图书馆借书读学习，可是现在我们可以上 YouTube 上 YouTube 都可以学习的。所以像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是做翻译，所以刚开始做翻译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也是自己上 YouTube 去学习，然后凭着自己的学习去教导下一代，或者是教导年轻的翻译。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头几位鼓手啊、吉他手、敬拜团的成员，他们也是自己上网，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到外头的学校请专业的老师教他们技术上的一些技术。那当然属灵方面是要靠自己的属灵生活有自己的启示去学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第一不用太害怕，可以让年轻人教导我们；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或利用现在有的资源去学习。
那我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就好比方说我们在训练年轻人的时候，其实往往很多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必须要教他们这一个 ABC 之类的东西，不过你会被年轻人惊艳到，为什么呢？之后呢，我们发现到当我们授权年轻人的时候，反而我们被他们教会的更多，我们学习到更多新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就是赋予年轻人权力的时候，让我们去尝试一下，去开拓新的东西的时候，其实 重点就是我们是否有在过程中有检查他们的这个过程。往往很多个时候事情可能没有发挥到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可能是否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的疏忽，或是可能在过程中我们没有本身去检查。就好比方说之前的时候我本身也是这样子经历之前的时候我的领袖也是有把一些东西交托给我去管理。然后呢我就也是借着这个要授权与年轻人的这个方式要去激励年轻人嘛。不过过程中我就是完全没有去理他是否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之后当我在检讨的时候，我的领袖当然有门训我，当然有告诉我应该在哪一方面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检点之类。不过我发现到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我身上的就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去检查他的那个过程是否是对的，是否是中间有什么东西我必须要特别去拿捏去注意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成为领袖也是要去检查他的过程、
yeah. 所以可能实际方面如果我说我要让一个年轻人去带领的话，我不会跟他说一句话你来去做吧，
对，
随你，我不会这样做。可是我跟他说你去做吧，随你，可是你可能在这一天你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计划，然后星期二我会回复你，然后星期四你可以再回复我你的更改的计划。所以我们不是放手，不是完全去放手，而是我们要去握着他们的手一起去做。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确保你自己也会安心，不会说哦，我等到两个月后看有什么惊喜。我们不要惊，我们只要那个喜所以我们可以其实给他们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时间线，然后慢慢的去带他们。
是
I can only add one thing，
我也就要加上多一点。
The journey to success，
那成功的这个旅程呢，
is full of failures and mistakes，
充满了错误跟失败。
So when you see Heart of God Church now, you see the end product.
所以你现在看神之心教会的话，是那个结果。
You see the success.
你现在看到成功。
But there are so many failures and mistakes.
可是当中有很多的失败跟错误。
We'll share with you all the mistakes and failures and heartbreaks.
我们会与你分享所有的错误、失败跟所有的心碎。
You will be very encouraged.
你会很受鼓励。
好，我们看下一题。好奇当初教会的第一代领袖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限制或挑战，你们是如何克服的
啊？我看这个只有
还没有来教会，
你们还没有来教会
来教会、
oka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e had no choice.
那第一代的领袖呢，其实我们没有选择。
Now it's easier for us because we have many young people and we choose the leaders who are open for discipleship.
现在比较容易，因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领袖，所以我们会选择那些愿意被门训的领袖。
But when Pastor Lee started with the 9 stones,
可是那时候当曾牧师开始有只有九颗石头的时候呢？
As long as they are breathing, they enjoy the youth, they are our leaders.
只要他们活着参加的话，那他就是我们的领袖了。
So if you ask out of the 9 stones, how many are still around?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现在的九颗石头还有谁还在教会的话？
Maybe four or five.
可能四五个。
Yeah, some are around, but they are not.not leaders, not serving in a big way, just in church.
有些还在教会，可能可是不是在一个很大的方面来服侍，或者还不是领袖。
So I would say the first step for successful discipleship.
所以我会说，门训成功的第一步呢
，is to choose the right leaders.
是选择对的领袖。
So you don't have to take every youth in your church.
所以你不用把你教会所有的青少年都带上。
When they are more ready for discipleship, then you bring them closer to your heart, to your home.
可能当他们变得比较开放，愿意被门训的时候，那你就把他们带进来，更靠近。
And so, if you ask about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所以如果你谈到所有的限制跟挑战的话
every kind that you can imagine, we have encountered them.
你所想象的所有跟限制的挑战，我们都有经历过。
Yeah, this is.I wish I have a solution for you.
我希望我有一个解决方案给你。
But this is part and parcel of raising young people.
可是这是兴起青少年的一部分的过程。
So you just pray that you have the grace.
所以你祷告你有恩典。
You have the tenacity to go through.
你有那个耐力可以坚持下去。
and that they don't break your heart so much that you get disillusioned.
他们不会让你的心太心碎，让你觉得很迷惘。
And you focus on all the good young people.
你专注在这些好的青少年身上。
Then you just let God heal you of all your disappointments.
然后你让神治愈你所有的伤痛跟失望。
好，谢谢。下一题。我们在食物上常遇到青少年态度被动，品格不成熟，如聚会玩手游，甚至蓄意犯错。请问你们如何拿捏包容试错与真理管教的界限？针对无心之过与蓄意不悔改，你们的处理机制有何不同？
我个人觉得，看我们的年轻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门训他们，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有关系到我们的门训的方式。那门训，当我们提到门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管教，或是可能会有一些的骂在里面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多过于管教，其实他们更需要的就是刚才问题这边说到，就是他们蓄意的犯错嘛，对不对？蓄意的犯错，如果你往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其实他们想要的就是你的注意。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给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注意？因为可能在家里他们已经没有他们的那个关注力，不过来到教会，他们也可能也是在寻找着同样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的领袖和他们有一对一的这个门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底他们生命中会有什么东西是他们需要继续的被调整，继续的被神塑造。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经过了这个门训之后呢，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会赋予他们权力，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做得比现在更好，鼓励他们，他们会比现在做得更好。然后青少年当他们被鼓励之后呢，他们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真的可以做得更好了。然后出去之后，他们就真的会做得更好。
对，而且我亲身体验，而且在教会也看到，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越会可能犯错的年轻人，当然不是刻意去犯错，其实他们是最富有领导能力的，因为他们不是畏畏缩缩，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讲，就是因为他们敢做敢讲，所以才会犯错。觉得身为牧者，我们也需要看到他们里头的珍宝，他们就像是钻石一样，可是要等到我们去挖掘才能挖掘到他们里头的钻石。所以我们教会可能有时候的做法也是，当他们犯错一两次，我们不会说你每次犯错一次我就会唠叨一次，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唠叨。可是我们会整体的去观察一下，因为有时候他们犯错，我们有更可能比较深的一些问题，你要观察一下子才能知道到底追根到底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他不是太严重的话，我们会说 OK 不用紧，我就闭一只眼，可是我会记住，然后我等观察一两个月之后，我会列下来所有的例子，然后当然也是要祷告让神去带领，看看到底最终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门训的时候去跟他分享，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会跟他说啊，这是我这几个月有观察到的，所以是很关心的一个态度。可是门训这方面呢，我也可能不想分享太多，因为其实有一堂就是曾牧师会专门分享门训的，所以呢我就让他来跟你们分享，那我就不要先漏太多。
对I just want to add that 90% of discipleship is positive.
所以要与你分享多一点，就是门训的90%呢都其实是正面的，是鼓励。
I think sometimes for us Asian, we think that discipleship is all negative.
因为可能亚洲人的一个想法呢，我们一直以为门训呢都是负面的。
But 90% of discipleship is just affirming the good that they have done.
其实呢，90%呢是鼓励他们，告诉他们在哪里是做对的，是给予肯定。
And I say this to parents as well.
我其实对父母也这么说。
One pastor said this to me, Bishop Broner.
所以有一个牧师呢，布兰纳主教其实曾经对我说过。
When it comes to young people,
当我们来跟年轻人的时候呢
，especially your own children,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
，you see the bad, but you say the good.
你看到不好的，可是你说的时候要说好的。
So you need to keep speaking life to them.
你一直要对他说鼓励的话语。
Say the good.
说好的。
I mean, God said.To Gideon,
因为神也对基甸说过。
When Gideon was hiding from the enemy,
当基甸躲开所有的敌人的时候呢
，What did God say?
神说了什么呢
Oh, you are seminary students, you should know.
你们是神学生，你们一定知道。
God said to Gideon, you are strong, you are courageous.
你很坚强，你大胆。
When he was in fear.
可是他那时候是惧怕的。
So God see the bad.
所以神看到不好的。
But he says the good.
可是他说的是好的。
Pull out the king, pull out the leader inside of them.
在他们当中拉起那个王，兴起那个领袖。
好，谢谢。我们看下一题。面对觉得服事很麻烦、不感兴趣的孩子，如何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从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委身
？OK，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对教会、对神有兴趣。因为如果他们对教会、对神没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不想逼他们服事。可是我在教会也有看到，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只是看教会有什么缺的岗位让他们填岗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用他们的兴趣呢去让他们知道在教会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我来说一个比喻。我们那时候呢，我的小组有一个年轻人，他很爱做音乐，所以他喜欢混合不同的音乐。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他还没有信主。可是我们想说，既然你都回来教会，可是你还没有信主，可是你又很爱音乐，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方式让你的爱好变成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开放聚会之前会有一些背景音乐，你不要帮我们就是做一些歌曲，就是可以当背景音乐。你会以为哇，只是背景音乐，都不是敬拜团。可是他觉得哇，原来我的喜欢做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当在教会当服侍，所以他就说好啊，我会接受这个挑战。所以他就做了一些音乐，然后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就播放这个背景音乐，然后他就觉得哇，我好重要啊，原来我可以这样子为教会做出贡献。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自己观察到，当没有人在教会，他自己周二到周四的时候他会自己下来教会看看敬拜团的练习。可是那时候他其实还没有开始认真的服侍。可是我留意到，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要逼他们在教会的某一个岗位服侍，而是看他们有什么兴趣，然后依着他们的兴趣给他们，让他们在那边服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可能要给他们一些意向，就是年轻人当他们看到服侍的时候，牧师常给我们这个比喻，就是说意向就很像比如来说一只狗，当他们咬住一个鞋子的时候，你跟他怎么拉他都不会放手，他都会咬着那个鞋子不放。可是如果你拿一块肉掉在他的面前的话，他立刻把鞋子放掉咬那块肉。那当然年轻人他们不是狗，只是比喻而已。可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如果他们是坚持不放的话，可能你是要给他们一个意向，给他们说哇，其实你在教会你可以改变生命，或你在教会其实你做音乐的这个东西，这个天赋在教会你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当他们有意向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哎，我不介意开始在教会里服侍。
Yeah, and I very good. I just want to add.
很好，我要再加强一点。
When we say involve the young people in ministry, there are two levels.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邀请和融入这些青少年参与服事的时候，其实有两个不同的阶段。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ge,
那如果是舞台上的话呢？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sacred ministry,
属灵神圣的服事方面呢？
You cannot just get any young people to come in.
你不可以让随意的任何的青少年上台来。
So if it's worship leading,
可能是敬拜团带领敬拜
sharing something on stage,
或者在台上分享
leadership or Bible study,
领袖或属神的话语。
Now obviously those young people must be mature.
那当然这些青少年一定要成熟。
But when we say involve them in ministry,
可是当我们说让他们融入参与服事的时候呢，
it would be like ushering,
可能是像招待一样
photography,
或者拍忙拍照。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usher.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服事。
You don't need to be spiritual to carry chairs and tables.
你不需要属灵才可以搬桌子搬椅子。
So there is a difference.
所以其实是有差别的。
我们看下一题。神之星的文化非常年轻活泼，但这也带来跨世代的挑战。下一页。如何同时满足成年人或长辈对信仰深度的需求，而不让他们感到被边缘化或觉得教会偏心年轻人？
因为我们教会我们专注于年轻人，可是牧师也常教导我们，就是虽然他们年纪轻，可是不代表他们的灵是年轻的。大人小孩 成年人、青少年，我们的灵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的讲道方式，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是青少年，或者因为我们的教会专注于青少年，所以整个讲道呢都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奥，我们不会这样子做，而是反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让青少年他们会比较成熟，属灵上的成熟，让他们跟大人可以听同一个信息。那当然可能例子会不一样，年轻人你讲到课业，那可能大人的例子是婚姻，可是讲到的内容都是一样，大纲都是一样，点子都是一样。因为我们不相信，因为他们是年轻人，我们就要讲比较肤浅的话题，年轻人他们也是可以了解深奥的话题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不会觉得我们的年轻我们的成年人会觉得教会不够的成熟度。那当然我们教会有其他的计划，那可能活动，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婚姻的一些活动，那些是特别为成年人去安排的，或者怎么去育儿，那些也是我们会特别为他们安排的。虽然是以年轻人为主，但当然第一就是我们不会让内容会去变得比较肤浅，可是第二呢，我们也是会顾虑到每个年龄层，确保每个人的需求我们都会有供应到。
对，然后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意向，我们的教会就是要向年轻人、下一代的这个青少年，要带领他们来教会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个意向呢，我们同一个时候也其实吸引了很多比较年长的中年人或是成年人来到我们教会。就因为意向是同样的，心也是同样的，所以当他们被吸引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东西或是舞台下聚会之后，大家哇，原来青少年也是可以这么样爱神，这么样可以祷告，可以读经，哇，其实他们也自己也蛮被挑望的。所以之后呢，大家当一起来到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其实中间已经没有那个年龄层之类的所谓的那个阻拦，反而是觉得说，哇，年长的你在启发着我，年轻的你也在启发着我，就不同的世代一起的向前推进这样子。
下一题，当大量青少年涌入，如何管理同侪间的负面影响，如男女关系、素质参差，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确保教会整体的属灵氛围？
OK， 我会讲到男女关系吧，我觉得那个是蛮普遍的。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们会教导他们，我们会分享原则，分享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该谈恋爱。比如来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比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现在13岁谈了一个女朋友，然后14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15岁又换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在教会我们全部人一起长大，你婚礼那天，你的客宾当中有一半会是你的前女友。我们会这样分享一些例子，那当然我们也会从圣经中分享。所以其实这个是在营会的时候呢，是个很好的方法，因为营会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非信主的或者是新朋友，所以在营会当中，我们会利用营会的时间来塑造品格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分享原则，分享例子，可是我们每次也会跟他们说，最终还是你做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做决定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我们也是会希望说他们会自己做出对的决定，可是如果最后他们真的决定谈恋爱的话，我也不可以阻止他们，我也不可以逼他们分手，我不是偶像剧里面那个恶的岳母，我们还是让他们自己做自己的选择。那不同的成熟度的话呢，其实刚才像我们分享的，就我觉得跟刚才上一个问题还蛮相似的，就是在聚会当中，我们不会说因为你比较年轻或你刚来教会，我们就让我们的分享的讲道会比较肤浅。然后同样的也是有不同的课程，所以在教会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查经课程，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刚信主的，有些查经课程是给可能信主一两年的。所以牧师和整个团队他们非常努力的写不同的查经课程，所以这确保呢每一个人最终呢终究还是会到我们希望的是同一个层次。那个也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属灵成长和属灵程度。
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就是，当你在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最喜欢做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朋友做些什么我都要跟着做，对吧？所以我的朋友如果是做对的东西的话，我的朋友做着可能一起祷告，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的朋友一起去上查经班，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上课，可是他们都过去了，好了，我也一起跟着去。所以就这样子呢，就从中间呢就开始的把他们培养，然后大家都慢慢的就对属灵这个范围，然后原则方面、价值方面，就开始的在这些查经班啊或是门训班里面就开始的被眺望改变。
然后 我的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那个方面呢，所以建立强壮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很刻意去建立强壮的教会的话，你会觉得很，你会看到很有趣的，就是当一个人不好，因为其他人都好，他们自己会意识到。有时候其实是我们牧养的青少年会跟我们说，哎，他在你面前很好，可是我有观察到他，你不在的时候他会骂脏话，那个不对对吗？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不会这么做。所以其实当你建立强壮的教会的时候，年轻人他们自己也会发觉到什么是对的标准，他们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也不用去很刻意的去跟他们说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衡量和自己的一个标准。反而他们会来跟我们说，我觉得我的朋友做错了，牧者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说一下，你可不可以帮我门训他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建，我觉得我们要专注于建立强壮的教会，年轻人他们自然的话会变强壮，他们就不会被不好的去做被影响到。
And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about culture.
问题就是在于文化。
And how maybe one youth will negatively impact a good culture.
可能一个青少年他可能有不好的习惯，那他就会影响到那些群好的青少年。
So let me give you a case study.
我给你一个曾经的例子。
If you have two youths with bad culture,
可能有两个青少年他们有不好的文化。
And then two with good culture,
而另外两个人呢他有好的文化。
So what will you do?
那你会怎么做呢？
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would do?
你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I think the instinct is to go and correct the two bad youths.
你的直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纠正那些不好的。
But I think for us,
可是对我们而言呢，
our first instinct is to go encourage the two good youths.
我们的第一个直觉呢，其实就是去鼓励那两个好的。
So if you keep positively reinforcing and affirming the two good youths,
如果你持续的一直去肯定一直鼓励这两个好的话，
they will get stronger and stronger.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坚强。
And then more youths who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m.
那就会有更多的青少年被这两个启发。
And the two who are not so good,
那两个没那么好的呢？
Sometimes they will change.
有时候他们会变好。
But sometimes they will fade away.
有时候他们就会慢慢淡淡的离开。
So the good culture will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那这样好的文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So don't look at the negative.
所以不要只看不好的一面。
Look at the positive.
看好的。
Keep building the positive.
继续建造这个正能量的好的。
I think for pastors, especially youth pastors,
尤其是牧师，尤其是青少年牧师呢，
One of our occupational hazard,
我们的其中一个职业病呢，
is that we keep looking seeing the negative.
我们就是一直看这些负面的。
And we need to fix the negative.
我们一直要纠正这个负面的。
But train your eyes, your heart to look at the positive.
可是你要训练你的眼睛，你的心去看正面的。
And build the positive.
来建立这个正面的。
So see the bad.
所以看不好的。
But you say the good.
可是你说的是好的。
You build the positive.
建立那正面的。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成功的旅程必定充满了错误和失败，只要确定是对的方向和目标，坚持不放弃。对于青少年 See the bad, say the good, 用正面积极鼓励孩子，引导他们正确的方向。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